各位好，我是夏薇，欢迎收听本期节目。本节目由品图网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播出。本期节目的社交为您带来的是企业阿里巴巴。马云的心病，赢得了世界却赢不了微信。社交一直是马云的心病，特别是有微信这座大山的阻挡。阿里在社交上的尝试有很多，当年的来往呢是阿里正式发布的首款社交软件，马云甚至认为可以用它打败微信，结局却是低调的转型。钉钉也是避免了熟人社交，马云的社交梦似乎已经是路人皆知，但是腾讯仍是那座看起来不可逾越的高山。在10月16号，阿里宣布以40亿美元收购优酷土豆后，美国财经网站 CK Alpha 马上是大胆的预测，阿里巴巴会在6个月内收购微博。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啊！为了争夺移动互联网的流量入口，阿里不断的投资或收购了美团、陌陌、快滴打车、UC 浏览器等公司，一举打造了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生态圈。在马云的商业逻辑里，阿里拥有丰富的商家资源，只要圈住足够多的用户，将两者进行精准的匹配，商业的闭环就此形成。马云对社交生态圈的渴求正是从这里开始的。在阿里的社交的生态圈中，不乏新浪微博和陌陌这样的平台，但是它始终是缺乏一枚像微信这样强大的棋子，能够打通整个中国互联网的社交的圈层。依靠着这个超级 APP， 腾讯不断在金融、消费和娱乐领域是跑马圈地，与阿里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。这是马云的心病，他能够买下优酷土豆，也能买下多个传媒集团，也无法买来腾讯在社交网络上的影响力，只能对着马化腾的微信帝国望洋兴叹。在最初推出来往时，马云曾豪言，10年前没有人会相信淘宝会打败巨大的对手 eBay， 10年后我们难道不可以一试？不过在今年年初，马云在一次演讲中终于低头认输，我原来会想做个东西和微信竞争，但现在会为微信鼓掌，这种竞争是一种乐趣，我们会在竞争中此消彼长。支付宝卖肉营销，马云对社交生态圈的渴求充分体现在支付宝的变重上。10月15号，支付宝对外发布了 9.2 的版本，在朋友的栏目上是新增了生活圈的功能。在生活圈上，用户可以支持将视频和照片分享给朋友，同时还能使用现场功能。据了解，现场呢是为用户提供带有区域性的直播服务。支付宝方面表示，目前现场上的内容主要由企业和个人用户上传，而且呢需要经过支付宝方面的审核才能通过。不过呢，正是因为这一新功能引发了用户对支付宝的大量吐槽。11月17号晚上，有用户反映现场上出现大量美女写真的视频，这个视频呢是由数十个小视频组合而成的，时长5-6分钟。视频中的模特身着比基尼泳衣在海岛上进行拍摄，而且视频当中还附带弹幕和打赏的功能。不少的用户质疑啊，支付宝是进行卖肉营销。支付宝官方回应称，事件发生后，支付宝内部马上对现场功能进行调整，写真视频仅限于泰国地区可见。此次开通的苏梅岛现场是我们接到用户申请开放的，并没有进行人工干预，视频完全的是用户自发上传。由于参与该现场的用户较多，所以视频被自动顶到了现场首页的推荐位置，支付宝方面解释道。此外，负责朋友栏目的知声团队也是发出了倡议，希望用户自发进行分享的同时，禁止上传涉及暴力、色情等违反法律法规的内容。目前支付宝的现场功能已经是更改为因地理位置而变化的视频直播。在写真视频争议发生后，现场提供的内容与用户的所在地关系密切。例如广州市用户呢能收看近期广州车展的直播，但是内容呢仍多为美女视频。例如2015年世界小姐三亚总决赛、2015年 Miss World 城市巡游等。在生活圈功能推出前，支付宝已经推出基于金钱来往的朋友功能，试图将支付宝从单一的支付工具转变为综合性的 APP。 支付宝相关负责人介绍，所有新增的支付宝功能呢，均是从用户体验出发。支付宝希望通过推出朋友功能，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例如在使用支付宝转账前，用户一般需要确定对方的账号是否正确属实。推出朋友功能是希望用户能直接在支付宝上完成沟通，不需要再打电话或微信上进行确认。支付宝方面强调，朋友功能的推出呢，并非是要取代微信，而是为用户提供简单的沟通服务。目前支付宝以金融、转账和理财、消费、口碑和朋友为整体架构，的确较以往单一的支付服务新增了多个项目，但效果如何仍是个未知之数。根据支付宝公布的数据显示，支付宝钱包活跃用户已超过 2.7 亿，在移动支付市场是占据了 80% 以上的市场份额，也是阿里系中用户数量最多的 APP 之一。对于迫切在社交生态圈中有所建树的马云来说，在支付宝上嵌入社交功能可能会适得其反。业内人士认为，大部分用户对支付宝的定位是转账和支付工具，极少情况下会转移到支付宝上进行社交活动，越来越重的支付宝只会损害用户体验。来往向左，钉钉向右。微信是马云一直想跨越的一座高山，就像当年淘宝打败eBay一样。但在经过多次的尝试之后，马云或许发现，在社交圈打败微信要比在电商圈打败eBay难得多。2013年9月23号，阿里网络腾讯事业部正式发布了首款即时通讯软件来往，开始了与微信在熟人社交领域上的竞争。在发布之初，马云拉来赵薇等一众明星为来往造势站台，甚至在阿里内部论坛上发帖，要求阿里员工在来往上必须要有100个公司以外的用户，否则将没有年终的花红。10年前，没有人会相信淘宝会打败巨大的对手 eBay， 十年后我们难道不可以一试？马云说。两年时间过去，来往不但没能完成马云的雄心，反而是在一片萧条中低调转型。日前来往呢是悄然进行了改版，并正式更名为点点虫，由熟人社交转向主打月后祭坟的私密软件，有意成为中国版的 Snapchat。点点虫的负责人邹梦瑞公开表示，其实点点虫并不是做陌生人社交，更准确的说是熟悉的陌生人。邹梦瑞认为，在与微信的竞争中，来往并没有占到多少便宜，这让来往团队呢是开始反思转型。阿里网络腾讯事业部有关人士说，来往团队更倾向于走年轻化的路线，因此呢选择了月后祭坟的发展方式，以谋求展开与微信的差异化竞争。由于微信呢在熟人社交领域过于强势，这也导致阿里旗下的社交软件不得不避其锋芒，选择某些特定的场景做细分的产品，例如旺旺和钉钉。前者呢主要是针对淘宝和天猫上的商户和消费者，后者呢则是直接面对企业级别市场，并且走出了与来往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。钉钉负责人陈航曾透露，在开发钉钉前，马云让他负责来往的研发和市场，团队呢是一度膨胀到300人，但就算动用阿里所有的资源进行宣传和推广，取得很好的业绩，用户却始终无法留下来。陈航在反思来往的问题后，对国内的中小企业进行调研，发现工作型社交存在极大的需求，钉钉就在这个背景下诞生了。按照陈航的说法，钉钉的产品使命呢是改变制造信息的效率和传递信息的效率，通过把云通讯和现代电话融合，实现统一电话通讯平台，同时兼顾企业信息安全。不论是企业还是员工，在企业内部沟通和协同方面存在很多问题，因此钉钉的产品定位就是要解决中小企业之痛，钉钉公关部表示。据官方的数据统计，截至今年10月底，钉钉已经拥有超过80万家企业客户，其中呢不乏是复星集团、英特尔等大型企业，并且呢还在以每月10万家以上的速度增长。 而最近的专车巨头 Uber 中国也宣布将成为钉钉的首个战略合作伙伴，双方呢将在产品的层面上进行全面打通，实现功能用户的彻底融合，共同为企业员工打造优质便捷的通勤服务。钉钉公关部方面表示，钉钉是一个开放的平台，与 Uber 的合作不具有排他性，欢迎更多的第三方成为钉钉的合作伙伴。在8月31号的阿里钉钉 C 加加的战略暨开放平台生态发布会上，陈航表示，钉钉将持续与 ISV 等合作伙伴共同打造基于统一通讯能力的企业商务沟通协同平台，为中小企业带来云计算和移动时代的移动办公解决方案。微信不是万能的，阿里也没有那么烂。除了上述的阿里自有的社交软件外，马云还握有另一手好牌。从2013年起，阿里陆续在资本市场上布局社交平台，投资了新浪微博、陌陌和 Snapchat， 其中新浪微博和陌陌都已成为阿里生态圈中的重要一环。2013年4月19号，阿里巴巴以 5.86 亿美元的价格入股新浪微博，约占 18% 的股权，并有权按事先约定的定价方式提高至 30%。 一年后，阿里向新浪微博提出申请，将股份进一步增持至 32%。 同时，阿里还有权在新浪微博董事会任命一名董事。不过，根据新浪微博最新披露的财报显示，虽然作为第二大股东，阿里持有新浪微博 31.4% 的股权，但投票权却只有 14.8%。 而作为控股股东，新浪仍握有微博 56.1% 的股份以及 79.3% 的投票权。这样的情况同样反映在陌陌身上。目前，陌陌创始人唐岩拥有公司股权约为 26.3%， 但投票权高达 78%， 而占总股本 20.4% 的阿里只有 6.1% 的投票权。陌陌董事会中有阿里一名现任和前任高管，但是无法直接左右公司的整体运作。虽然马云并非是控股股东，但对两者的影响却是无处不在。新浪微博的年报显示，广告营销和增值服务是构成公司营收的主要组成部分，其中前者呢是占比超过80%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新浪微博在年报中直接将广告营销的来源分成两部分，第一部分是阿里以外，第二部分则是阿里。今年第一季度，新浪微博的广告营销的收入是7916万美元，占总营收的 82.2%， 其中呢，来自阿里的广告收入为3449.3万美元，占广告营销收入的 56.4%， 已经是半壁江山了。但是第二季度来自阿里巴巴的收入锐减至28423万美元，占比仅为 32.3%。我们广告和营销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阿里巴巴的战略联盟，如果我们没有获得这些预期收入和维护好与阿里巴巴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增长前景将会受到不利影响。新浪微博在年报中坦言，其命运已经与阿里巴巴紧紧联系在一起。陌陌与阿里同样也是唇亡齿寒的关系。最新的财报显示，陌陌第三季度的总净营收为3750万美元，与去年同期的1230万美元相比大幅增长 204%， 净亏损为80万美元，与去年同期的净亏损1460万美元相比大幅收窄。目前陌陌的营收仍然是以会员订阅服务和游戏业务为主，但是业绩增长最强劲的是移动广告业务。第三季度陌陌的移动营销服务营收为1080万美元，而去年同期为30万美元。按照陌陌的官方说法，得益于推出实时竞标的机制，其移动营销业务实现大幅增长。与此同时，来自于阿里和五八同城等第三方的战略合作伙伴的移动营销的营收，也对陌陌第三季度的营销营收同比增长做出贡献。阿里和新浪陌陌的关系微妙，但是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，抗衡微信。截至2015年9月30号，新浪微博的日活跃用户数超过1亿，陌陌的月度活跃用户数为7300万人，两者仍保持快速增长。 但是微信呢，坐拥5.7亿的日活跃用户，阿里的系所有社交软件的活跃用户总和仍无法在短时间内追赶微信。据汇丰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，微信的市场价值估计高达836亿美元，几乎是腾讯市值的一半。我觉得微信是一把好牌，但是打烂了，这跟打牌是一样的，你手里的好牌不能对方出个四你就砸上去，你一定要打击到对方的要害部位。今年年初，在微信红包的刺激下，马云坦言曾一度自乱阵脚，但是最终依然坚定阿里的战略大方向，大力压住云计算的业务。微信不是万能的，阿里也没有那么烂。在马云看来，今天的格局是4-5年前已经确定了，我们还是应该走我们自己的路。本文为品图网的作者时光鬼面创作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见。